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调频中波 AM 1150高清短波调频 FM 98.9 Channel 3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伯伦。董其昌的《画禅师随笔》卷二中提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指要努力读书，让自己的才识过人，行万里路是指让自己的所学能在生活中体现，同时增长见识，也就是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在现代社会，信息以各种形式传输，知识以各种性质交流，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大家似乎已经习惯足不出户就能游遍全球学习交流，然而传统的访学项目似乎仍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其中在北美高校中，欧洲访学项目备受青睐。作为文艺复兴和宪政革命的发源地，意大利和法国似乎是所有西欧旅行的必经之地，其诞生了影响现代艺术至今的文艺复兴三杰，以及诸如卢梭、伏尔泰等哲学巨家，其思想直接、间接、持续地影响着现代社会。今天，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非常有幸能够邀请到我们电台的老朋友阿妮，她刚刚完成了一段精彩的西欧访学游，现在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阿妮，让她带我们回到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文艺热土。你好阿妮，欢迎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很高兴今天能邀请你来节目做客。首先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今天也非常有幸啊，接受我们Jerry 包括人在旅途的这样的一个邀约。然后呢，也是刚刚就像 Jerry 说的，刚从这个欧洲游学回来，然后也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在旅途上的一些点点滴滴、好玩的、好吃的有趣的有意思的，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妮，目前是在 Foster U 的MBA 二年级就读。那之前呢，所有的生活学习经历其实都是在国内，但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旅游的人，目前去过的国家和地区大概是53个所以现在也是这个经济上落魄潦倒，但是非常有幸可以去经历很多这个不同的国家，然后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去这个探索自己外部的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吧。嗯，
哦，感谢阿妮。哇，你这个53个国家，感觉我报菜名都不能够随时能报出53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旅游达人哈。那方便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去的这个西欧的？然后是出于什么原因使得想要去欧洲去做一个访学旅游的这一个项目呢？
是。所以呢，这个去西欧其实是好多年前就已经去过，然后也自己玩过好多国家，跟爸妈这个整个家庭也去旅游过。但这一次的访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study abroad， 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那我们春假的时候呢，就是跟着UDA Foster 商学院的这个 study abroad 这样的一个项目组去了巴黎和罗马两个地方作为我们的一个游学的这个基础。那基本上的时间呢，其实是大概13天左右一半时间在巴黎，一半时间在罗马。那这个主要为什么想去这个呢，就是因为访学和自己出去旅游可能不太一样那 study abroad 更多的是偏比如说有一些主题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 focus 在这个可持续发展，就是 sustainability 这样的一个主题上。那我们的项目呢，就会联系很多当地的公司比如说这个一些做鞋子的奢侈品的，包括一些当地的 NGO 甚至是一些这个政府部门咨询公司等等，带我们去公司里面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在这个 sustainability 这一块上进行一个发展进行一个这个规划的。那相对于日常我们自己安排的这个旅行来说，更多的其实是侧重于去认识或者是了解 当地的一些这个 business sector 的一些这个运作的这个方式，而不是注重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景点啊、游览啊。当然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人文等等我们其实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单独的比如说一些空闲时间会带我们去进行一些 city tour 或者是这个安排我们去有些特别的一些景点的一些这个访学。所以呢整体来讲虽然是旅游，但是更多的其实是在于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或者是学习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探索吧。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次经历啊，感觉尤其是这么三方的一个像作为学生阿妮是通过学校，然后又和欧洲的公司有这么多方的一个接触。那问一下，像这种项目的话有什么需要特别准备的材料吗？需不需要欧洲那边要有考核啊，或者说是筛选啊，然后需要出邀请函吗？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获得去那边的一个许可呢？
其实我们因为这个是短期留学，所以呢因为我前面也说了大概只有13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申请的就是旅游签证。当然学校会给你出具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游学安排我们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行程安排等等，所以整体来说很多以前我们需要自己准备的 itinerary 学校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反而是更加方便一些包括邀请函或者是学校的一些证明相对会比较简单一些。那如果你是exchange program 就时间会比较长的那一些这个比如说去欧洲的一些海外的学习生活超过3个月到6个月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可能它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签证和邀请。但整体来讲从签证方面来说基本和我们的旅游签证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我们到了当地之后各种行程安排和一些公司访学等等甚至是一些教育机构的这个访学基本上是由学校组织安排的，我们自己不用太操心然后另外呢这个又讲到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因为毕竟其实是去学习比较先进的一些这个理念和一些知识的，所以我们在学习行程之前其实是会有3个独立的 session 帮助大家去了解，首先第一个文化习俗习惯，那我们可以如何更好的帮助自己去适应当地的一些这个文化，那专门会有学校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法国研究中心这个西欧研究中心的一些这个教授甚至是一些这个商务人士来跟我们做分享第二个呢也有第二个 session 主要 focus 在我们的一些这个公司访问之前这个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每一组学生都是要求在访学之前去负责这样的一个公司了解他们的一些背景目前的一些这个商务模型未来的一些这个发展战略，同时把你做的这些研究和我们这样的一个游学团进行一个分享。那么这样的话每一个人到达目的地尤其是访问公司的时候其实是大概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有什么问题我们是想要这个进一步 follow up 有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这个进一步进行去探索的，所以可能说从这个非签证准备来讲需要准备的旅游的或者是这个游学的相关的准备反而是更多的。
真的是因为这个不是普通的旅游，是一个特殊的有目的性的一种交流访问所以前期的准备还是很重要的。那问一下这个第一次落地的机场是哪里，然后落地了以后是大家集体行动吗？交通工具的话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
是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吧，因为我之前其实在一年级就读的时候其实就去参加过另外一个我们学校组织的去葡萄牙的一个游学。那两次游学呢整体来讲因为读 MBA 的学生基本上之前都是有非常长的工作经验的，所以其实也不是像我们 undergrad 或者是一般的这个 graduate 学生需要学校特别多的这个统筹和安排，所以一放假呢，这个学校会有比较推荐的这个机票行程，同时如果你是按照同一个行程去走的话，学校会整体安排比如说 shuttle bus 或者是这个接送机啊，甚至是当地的一些这个地陪啊。那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因为可能很多人这个时间上会比较 flexible， 所以有些人呢就会提前过去，然后自己去这个酒店然后或者是自己进行一些这个探索。那么对于我来讲，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因为就是一个小春假的时间，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学校的安排。那前面 Jerry 在问啊，这个落地的机场，那我两次去欧洲游学其实都是在法国落的地。一个呢是就近期来讲，我知道这个 Tahiti 就是好像一个小众的一个航线，他们出了一个西雅图直飞巴黎的这样的一个航线，整体的价格其实不光是直飞，然后整体价格相对来讲比这个 one stop 的还要再便宜一点，且我觉得这个整体服务还挺好的，他们上面的这个空姐都是穿着这个非常有热带风情的衣服，然后非常非常热情，非常有意思。然后之前其实自己买机票其实也是到巴黎落地，那目前我自己这个旅游的感觉是说，从西雅图出发，你比如说不管是从budget flight 或者是 skyscanner 就是这种廉价航空或者是最低机票的查询器上看到，最合适或者是最便宜的一些这个航班基本上都是落地在巴黎或者是法兰克福这样的话就是省一点预算，然后可以放在当地的这个吃喝玩乐上。
哦，真的是，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大溪地航空还能经停西雅图直飞巴黎。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在现在疫情之后，这个天空中的航线放开了以后，很多像这种第五航权的航班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多多了解，同样呢也是可以去体会不同的这种航空公司直飞的一些不同的航线，也是有很多我们可以供旅客朋友们选择的一个选项啊。那在欧洲的话，我对于欧洲的刻板印象好像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很自豪，然后呢如果说你能够会当地语言的话，他们会对你刮目相看。有些地方呢，很多老头老太太他们只会说他们当地的比如说法语啊意大利语。那你这一次过去交流访学的时候，语言上有交流上的困难吗？有没有需要特别去学习的一些语言呢？
是，我以前也是这种刻板印象，尤其是法国，就是整体法国人，如果你这个 gesture 或者是 attitude 不做出来，会法语的话会就是经常会这个受到这种 condescending 这种感觉。我之前也有我比较幸运的是，我高中的时候就修法语课，所以呢就是会，就虽然现在忘的基本上差不多了，但基本的一些非常简单的日常交流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在法国整体感觉还不错。以及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你一旦先用法语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就知道你是这个尊重他们文化的，但是他们也知道你毕竟是一个过来旅游的所以可能这个语言上确实是有障碍，那么他们也比较乐于从法语切换到英文。所以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旅游的人这个如果可以在事先稍微学习一些非常简单的这个语言，那么不光是可以帮助你在整个旅游的过程当中享受当中的一些这个快乐更好的和当地人接触，同时其实也是帮助你去提前了解这个民族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事情的。那么所以这点我比较幸运。第二个呢因为作我们来讲，很多行程基本上都是学校或者是当地的组织已经联络好的，那么所有的比如说公司的分享、参观等等，当地的地陪 甚至是公司的 POC， 就是对接人啊，全部都是讲英文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啊，这个没有特别大的障碍啊。当然现在这个工具也非常丰富啊，这个 Google Translate 包括等等等等的一些啊，这个工具语言的翻译软件，其实都给我们当现在的旅游带来非常大的一些这个便捷吧。所以整体来讲我感觉对，所以整体感觉就是如果你能会多国语言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就比如说我之前经常就来了美国之后就经常喜欢往这个南美跑，然后南美主要就是讲西班牙语，这是一窍不通。所以现在其实也在想说之后毕业了找到工作了可以就是大概尝试去学学西语，这样的话在未来的一些比如说南美的旅游当中可能会更加有意思，然后也更可以跟当地人有互动什么的。嗯，
对，非常同意啊，非常同意。我们常说一个语言是一个文化的载体，那么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们和未来想要有去西欧旅行的未来的旅客朋友们如果能提前学习语言的话，也是一种方式能够提前去接触目的地的一些文化和人文，也是对于这个在目的地旅游也好或者说是交流也好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我非常同意啊，而且特别特别羡慕啊你学过第二外语，就是像我们很多留学的朋友都是只会中文和英文，所以能够有个第二外语甚至第三外语的这么一个加持，我感觉是非常非常一个加分项。那再问一下，在这一段时间内饮食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是你们是在外面吃还是说自己在居所去烹饪呢，还是说是跟当地一些朋友啊聚餐什么样的方式呢？
啊，没错没错，就是我们基本上这个学校里面组织的全部都是给我们安排当地的酒店，那基本上早饭都是涵盖在这个酒店当中。那午餐和晚餐呢，因为我们是酒店也不是那种这个公寓式酒店式公寓，所以其实也没有可以给你烹饪的地方。当然我们个人有些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同学其实就自己去找了一些当地的体验项目，比如说他会给你比如说120欧左右，你可以去参加当地的烹饪班，那么你就可以比如说有这个在罗马的时候就教你怎么做最正宗的 pasta， 然后怎么做提拉米苏怎么做披萨。那这一些非常有趣的烹饪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更好的帮助你去了解当地的饮食文化。因为我自己是个吃货，我非常非常喜欢吃东西，我目前也是各种这个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是主持《舌尖上西雅图》这档节目的，所以对吃这个要求非常多。那我们其他的时间呢，主要因为也是非常多的同学，大概20来个人，那我们自己就会去探索当地的一些餐厅，从犄角旮旯的那种这个苍蝇馆子啊，到然后比较高大上的米其林餐厅，甚就有可能经费不是特别够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去一些米其林指南餐厅。那指南餐厅跟这个有星的这个餐厅的区别，可能就是这个指南就是那种口碑比较好，然后可能也更加适合普罗大众的消费能力的这样的一些餐厅。那我们其实也去打卡不同的餐厅，去感受当地不同的文化。然后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每次吃饭或者是一些这个活动，因为人比较多嘛，然后就可以展开一些这个餐桌上的一些对话，大家就可以比较深入的去了解我们自己小团体的同学的一些情况。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带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授，因为每一个游学项目其实都是会有主要的教授去进行整个一个项目规划，那他的自己的研究领域可能就是在比如说西欧的这个经济发展，或者是西欧的一些这个商业发展，甚至是我们这一次他的一个这个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其实就是这个可持续发展，就是往这个环保ESG 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所以呢带上教授一起吃饭感觉也非常不一样， 当你和一群非常熟悉的人，然后在另外一个环境下然后进行一个集体的出游然后吃饭呢又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给我的感受其实是非常不同于你自己出去旅游或者是跟团游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真的是啊，听下来感觉就是这个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胃，所以感觉饮食方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探索的，而且尤其像米其林这一整一个系统就是从法国演变出来的是吧。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是，
所以法国人对于吃，那真的是世界上是排得上数一数二的这个名次的。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波伦，今天我们请到嘉宾是阿妮，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听阿妮来分享她的西欧游学的二三事。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阿妮。阿妮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位老朋友，她在前一段时间去西欧进行了一次访学交流。我们上一档节目讲到了去到西欧的一些二三事，包括前期的准备规划，还有语言的方面以及饮食。那阿妮，我们接下来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就是你们这次访学的一些时间安排，因为毕竟这一次是以交流和学术上的这个事项为主，那在这个之外有没有时间去一些景点去旅游观光呢？
没错，这个 特别高兴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嗯，像我前面说的，就是我之前在葡萄牙，包括这次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行程，基本上都是在13天到14天，就是2周这样的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整体的这一次的行程的公司的拜访总数其实并不是那么多，大概是9到10个公司，那平均差下来呢，一天也就是两个左右的整个1到2个的公司的这样一个拜访。那么比如说每天如果只有一个公司的话，那我们下午整个一个时间就是可以开放出来，你可以自己进行规划。尤其像法国，包括这个西欧的很多国家的一些城市其实非常 walkable，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探索，即使你没有做任何规划，你在这个城市当中随便走一走，你都会觉得有很多这个惊喜的发现，有很多这个视觉味觉，然后包括体验上的一些这个冲击，还是挺开心的。所以整体来讲呢，游学的项目安排行程虽然会比较紧凑，但还是会给你很多时间去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历史和景点参观。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更好的帮助我们去了解，哎，为什么这个business decision是这样子完成的，因为它背后肯定有很多的文化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决策的因素在。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全面的去了解我们的一个这个游学的真正的目的。然后第二个呢，想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会有一整天就是在2周当中的当中一个周末会有一整天的这个 free time， 那我们就可以自己去安排。那我前面其实也分享说，有很多同学会自己报一日游，或者是去这个找朋友玩，然后每天晚上其实很多时间也是比较自由的。所以我们班正好有很多人自己在西欧游玩，所以其实期间不在这个study abroad trip 当中的一些朋友也会进来。那我自己呢，本身在法国有一个初中同学，然后每次去巴黎都会找他玩，所以这次呢也好好的聚了一下。所以就是整体来讲有非常紧凑的部分，也有非常这个自由轻松的自己安排的时间整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平衡的旅游安排吧。
嗯，有什么特别的景点推荐给听众朋友吗？在巴黎，比如说最著名的什么巴黎圣母院啊，然后巴黎铁塔啊，或者说是荣誉军人院这些的。
是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像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巴黎圣母院，大家知道就是之前因为这个着火了，所以它其实现在还在修复当中。但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是说，好像是今年的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它就会再一次的向公众开放。所以如果您之前是已经在欧洲旅游，但是错过了这个去参观巴黎圣母院内部，因为这个火烧的原因的话，那今年年底到明年其实就可以安排起来了。这个是好不容易复建好，然后面向大家。那铁塔的话周杰伦的各种歌啊，什么香榭丽舍大道啊，可能而且很多朋友其实都把巴黎作为这个欧洲西欧的一个首站，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是听众朋友们很多其实都已经玩过。那我自己呢是觉得，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巴黎，那铁塔不管是各个方位其实都是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的，毕竟是法国或者是巴黎的心脏，或者是我们游客心中的一个这个圣地。那如果是第一次的话呢，也可以推荐和自己爱人或者是朋友，然后去登顶Eiffel Tower。那上面呢其实是有餐厅，然后有酒吧，那可以付一些钱，然后享受这个微风，享受这个俯瞰巴黎城市的这个夜景，然后拿一杯香槟感受一下这个 Parisian 的这种感觉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有趣的体验。还有呢，我觉得就是巴黎卢浮宫肯定是我的10大必去 这个至少排名前三的，因为作为世界三大博物馆必须要去打卡。那它是就是在巴黎的市中心，沿着这个塞纳河，也是这个城市本身非常悠久的艺术皇家艺术殿堂。同时呢我作为一个非常自豪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卢浮宫前面的这个玻璃的这个 pyramid 的这个金字塔，我应该这个消息这个信息应该是不错的，如果错了也请大家海涵啊。这个建筑应该就是我们苏州的这个贝聿铭大师设计的，虽然刚刚进驻的时候这个反响不好，现在已经成为各种拍照圣地。因为我自己是出生在苏州的，所以我对这个贝聿铭先生的这个设计非常非常自豪就是感觉好像有点这个联系吧。还有呢，就比如说香榭丽舍大道啊，凯旋门啊，甚至是这个传统的，如果你走这个跟团游，一定会让你去塞纳河上游船。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蒙马特高地，因为它是地处巴黎的北面，然后以非常著名的那个圣心大教堂而闻名的。那当时这个教堂其实也是就是造了很久很久然后这块地方呢也是巴黎或者是法国当代艺术或者现代艺术的一个启蒙地，然后有非常非常多有名的艺术家然后比如说莫奈、毕加索、梵高其实都是会来蒙马特高地作画的，所以也是融合了很多法国啊包括西班牙啊的很多艺术家的一个圣地，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里。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法国就会讲到凡尔赛，然后大家经常会说凡尔赛，法国真的是一个非常凡尔赛的国家。所以还有一个就可能离法国市中心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就是凡尔赛宫这也是全法国最著名的城堡，应该是17世纪的建筑，然后也是法国就是怎么说呢，文化军事或者是这个统治实力的一个象征吧然后内部真的非常复杂，整个一个宫廷结构，到欧式花园，到露台，到里面所有的那种这个墙饰壁画摆设非常非常文艺复兴所以我当年第一次去法国的欧洲国家，发现很多这个比如说这种宫殿或者是城堡，其实整体来讲风格上还是大同小异的但当然每一座都非常不一样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凡尔赛宫也是去巴黎的话必去。然后也正好想问问 Jerry 就是比如说您之前在欧洲或者是法国的一些游历经历，还有什么地点您觉得这个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也可以再补充一点。这个反正前面那几个是我目前想得起来，就是印象比较深，特别推荐的一些景点吧。
哦，我听下来感觉阿妮，你这个旅游真的是已经是满腹诗书啊！我感觉通过旅游可以代替掉很多很多这个通过书本上才能了解到的知识。那我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受到。能够亲身的去经历一下胜过千言万语。我个人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当我听你说过的这些什么卢浮宫啊然后蒙马特高地啊，我就想给听众朋友们推荐像这个汤姆汉克斯的达芬奇密码还有这个很著名的一个女星叫妮可基德曼的红磨坊，然后还有法国本土派的一个的士速递系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法国幽默风格的一个喜剧片，所以这些是我能够想到能够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在不用身临其境的情况下就能够去近身感受法国的文化，从古典到现代到艺术都是能够去很好的去体验的。那么我听下来感觉啊，这个巴黎感觉这个仅仅两周的时间13天是很难去深度游的。那因为这个2024年啊也是巴黎奥运会的这么一个关键年，那你这一次去比如说你像你讲过的去的一些景点呢，有没有 感觉到不方便，或者说是因为要筹备奥运会啊，很多城市基建的原因，有很多一些景点它是关闭了呢，或者说是很不方便去抵达一些景点。
整体来讲，我觉得法国或者是巴黎吧的游览的，比如说一些 obstacle 主要是来自于法国整个一个，比如说公交系统或者是一些这个政府企业单位的一些罢工造成的。其实我个人觉得跟奥运是不是召开的关系不是那么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到了巴黎之后是买了，就每个人会发一个一周的地铁卡。那理论上说，作为一个交通系统非常古老且比较覆盖面比较全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应该不太会有交通出行不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确实是在当中几天自己游览的时候会看到，哎呀，这个地铁线停运了啊，那个公交线有什么什么问题了啊。但主要其实是因为当地人的一些罢工或者是一些这个维修，当然维修可能是和奥运会这个在即是有关系的。但我之前确实在巴黎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过，比如说机场罢工啊，或者是一些公交系统的停运，所以感觉可能也就是这个城市的这个常态。但是你经常在那里，因为我前面也提到它是一个非常 walkable 的一个城市，所以其实即使公交系统停运，很多景点尤其是在塞纳河左右两岸的这些所步行的到达的地方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正好这个 Jerry 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奥运啊，然后想和大家这个也分享一下，现在法国的各种奥运会的场馆的这个或者是赛事的这个门票其实已经开始了所以从这个单独的门票到一些这种套餐的旅行套餐其实也已经开卖了。之前去稍微 Google 了一下，然后正好因为在巴黎见我的朋友，他呢是作为法国奥运会的志愿者，所以也跟我大概分享了一下他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些这个赛事，然后他也是准备把他爸妈带过来进行一个奥运旅游。然后我因为今天是在人在旅途嘛，所以也觉得这个赛事旅游或者是这种特殊的活动的旅游其实也不失为一种特别有趣的这个旅游方式。就比如说大家可能自己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种主题游，像比如说 Jerry 我就猜您大概喜欢看电影，所以很多一些路线啊或者是一些行程规划有可能就会跟您喜欢的电影联合在一起。那像我的话也非常喜欢吃东西，包括茶艺啊这个酒啊咖啡啊或者什么什么，就当你把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赛事作为一个主题拿出来作为一个旅游规划的时候当你回想这段旅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也非常不一样的然后这个非常有重点的可以深入的这样的一些深度游的感觉吧。
这个非常有特色啊，你讲到的这个有重大活动可以根据重大活动的像奥运会啊这种来特殊化客制化自己的行程，也是听众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哈2024年巴黎奥运会可以不失为一个契机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巴黎来一个奥运游。好，那么我们接下来一段再进入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阿妮再分享她的西欧访学游。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阿妮。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讲到了巴黎的各个景点以及特别让人举世瞩目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接下来在这一期节目中，阿妮，我想跟你聊一下，你这次除了巴黎以外还去了罗马是吧？那你感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就是巴黎和罗马最大的区别和最大的特色，各有各的特点，但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呢？
不好意思，前面有点想问一下那个杰瑞，你是想问我说就是整个城市的特点吗？还是说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游学访问的这个公司在这两个城市不同的特点？
都可以啊，先从城市聊起吧。
整体感觉就是每个城市给你的不管是这个人文还是这种感受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从气候到建筑到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市民。巴黎呢给我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然后这个有非常尊贵的特别艺术气息的这样一个城市。但是呢因为我们差不多是冬季到春季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拜访，所以呢整体感觉呢有点阴郁，但是阴郁当中呢又极其有格调和气质，每一个人在街上都是非常有范儿的。虽然大家可能很多人穿着非常时尚然后但是整体的感觉呢又是充满了文化底蕴的，随便可能街头上找一个小小的咖啡店，就可能无数名人都在那边打卡。我就记得我在第一大道上走着走着，然后正好看到这个花神咖啡馆那是就是多少18世纪的文豪，比如说雨果啊什么什么都过来，平时写东西然后看报纸喝咖啡的地方。那个花神咖啡馆好像当年我们周恩来总理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据说也在楼上读过书所以处处有惊喜。如果你有很多的对这个城市或国家的了解，你就会发现每一次过去的现场的体验都会不知不觉的给你增加另一层 layer 的感受，帮你丰富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所以这个是巴黎这次旅行带给我的一些感觉。然后到了罗马呢完全不一样，因为罗马说实话是一个相对更紧凑更小的，但是它又是建立在废墟上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所以你走着走着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类似于像斗兽场一样的这个建筑的断墙残垣然后天气也非常好，然后整体的人非常热情非常有意思。我就记得第一天晚上刚到罗马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疲惫，因为这个欧洲内陆的飞机误点，然后我们就在机场上面等了很久，然后他就在那边做作业或者做自己手上的一些项目，然后好不容易飞到罗马但是大家又兴致勃勃的感觉又开始了一次这个新的旅程，所以呢就去了酒店附近的一个小的酒馆，然后那个酒馆呢也是百年历史那个服务员特别有意思，他不光就是在那边像非常非常热情的那种南部意大利的那种风情，然后呢又非常爱开玩笑，然后整个一个这个 energy 的 level 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正好我们吃饭的地方又有一对这个美国夫妇在那边过生日女方给男方过生日，男方在他生日这天呢又准备了向女方的这个求婚戒指，然后整个氛围非常温馨非常有爱整个就是把我们这个气氛都吊起来了。所以对于我来讲罗马就像一个阳光仙城当然我知道大家心里可能会浮现很多就比如说徐燕池或者是奥黛丽·赫本的很多这个经典电影场景充满阳光然后这个充满热情这个也是我这次去罗马感受到最深的很温暖很阳光很旅游城市很喧嚣，然后有那种特别的假日感。对，这个是目前我现在回想起来对两个城市最大的一些感知吧。
我刚刚还在想呢，阿妮给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是这个奥黛丽·赫本的《罗马假日》， 然后我听到的重点全部都在斗兽场，然后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决斗士，打打杀杀。对，我对意大利的印象就是它的皮革特别特别的有名。然后那阿妮这次有没有是这个契机是跟因为你刚刚讲到的是一个可再生可持续性发展的这么 sustainable 一个项目，那有跟这些方面比如说是奢侈品啊或者说皮具这些方面公司有交流吗？
没错，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罗马的时候其实是拜访了一家以环保作为主要这个定位的这样的一家奢侈品店。那它的创始人呢是 Fendi 的第五个姐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Fendi 家族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然后开始创建然后这个五姐妹的妈妈其实就非常能干且非常有这个 fashion 的这种 sense， 然后五个姐妹呢自己也非常厉害。那到后来呢，因为就是家族慢慢做起来，大家的理念和经营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当中有很多人其实是自己开始了新的这个尝试。那Fendi 的五姐妹当中的一位呢就创建了一个叫Camilla Campus， 我不知道我这个发音是不是准确啊，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高端奢侈品店。那它这个店的特色是什么呢？非常有意思，我们去参观了它的这个店铺。那他们的这个 PR 呢就跟我们介绍，他们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是 waste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废弃不用的这个内容。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可以作为奢侈品呢？后来我们具体了解了一下，所谓的 waste 呢其实是说很多高端的面料供货厂他们的一些这个剩余，也就是说并不是真正我们想说的哎呀这种这个真的是回收了的那种二手货品，或者是一些已经使用过的一些非常低端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去运用，而是说我的这个原料面料或者是材料的这个品质本身就是非常上乘的，供货给就是法国意大利西欧的一些高端奢侈品牌的。但是呢因为作为它的这个废料他们就可能再利用虽然它的这个拿到的供货价可能是按照这种怎么说就是批发价拿到成本便宜了很多，但是呢每一件他们的奢侈品比如说皮具家具甚至是一些首饰饰品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就是他们在比如说一些买手店的一些这个买场上或者是秀场上，他们都会告诉你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pattern， 但是具体你们拿到的是什么样子不确定，因为这个取决于我们和艺术家的合作，取决于我们能拿到什么样的waste。所以整体来讲我其实还是比较震撼的，因为非常期待说环保这个理念在消费者心里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关心这样的一个话题，在关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在关心个人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那很多企业其实也是在sustainability 的这条路上也是这个先行先试，做了很多这种表率或者是一些更好的一些这个促进。那这家店呢我就觉得从奢侈品就非常高端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入手，告诉大家说原来我奢侈品或者是高端线也可以做环保每一种企业每一个方向每一个个人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只要你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good will， 那有可能你就可以践行出能够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参观完之后又觉得非常每一件物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 unique， 非常有艺术和这个高端奢侈品的本身价值的。其二，它又有一层这个环保的这个意义在且不说会不会是 greenwash， 或者是任何可能就是它做的这个品牌定位，或者是专门去吸引别人的一些这个策略吧。但我觉得当我们大家都在提倡这个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希望的可以去帮助改进的这样我就觉得可能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吧。
非常同意啊。像我们嘉宾阿妮介绍的这个现代的新的流行趋势就是可持续性发展，也是联合国提倡的这么一个概念。 我就是听下来感觉好像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这个设计师掉什么料我们是不知道的，只有他用下来的余料我们拿到手以后才能够去进行这个二次加工。但是我非常同意现在这种趋势，就是从这个时尚之都、浪漫之都巴黎和罗马，从源头开始，从我们最喜欢的这个，尤其是女性听众朋友们最喜欢的这个奢侈品，从源头开始呢，就开始倡导这么一样可持续性啊，对于环保再生的这么一个奢侈品概念，所以听下来也是非常的感同身受，而且非常的震撼我啊，就是觉得奢侈品这个行业是可以引领一种新的时尚、新的潮流。那安妮在节目即将迎来尾声之际，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一次欧洲之行，你觉得最有什么样的特点？最舍不得什么？以及你下一次去欧洲最期待什么？
哎，这个问题有点把我难住了，因为很多东西我都觉得特别舍不得啊。虽然不是第一次走访西欧，但是很多东西。即使比如说有一些新的这个展览馆或者是一些老的地方故地重游，每次给你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你自己在成长，然后你的阅历你的这个当时的状态，甚至是跟你一起旅游的这个玩伴的不一样，可能会带来的很多心境和认知，以及旅游后带给你的感受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次当然吃喝玩乐都感觉还有点意犹未尽但是这次对于就是我们这个环保理念，就像前面Jerry 说的对于环保这一块的这个认知，可能从商业这一块有了更深的一些认知。那下次还有机会再去欧洲造访的话，就可能更偏度假型了，因为感觉这两次的比较集中的这个西欧的旅游，基本上都是跟商学院或者是一些跟这个非常偏学术、偏战略、偏这个学习相关。下次就可能是好好休假了，嗯。
真的，欧洲人就是喜欢度假，我感觉。
没错。
好的。听众朋友们，虽然您可能还在意犹未尽，沉浸在欧洲的旅行中，但节目的时间有限。听完本期节目嘉宾阿妮对于欧洲游学的介绍，收音机前的您是否也会对法国和意大利感到向往呢？是否会想趁着2024巴黎奥运会的契机，访问这个成就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国度呢？不如就让我们这个夏天相约时尚的米兰，浪漫的巴黎吧。在此同样也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的嘉宾阿妮，也希望你能常来做客，继续为我们分享更多的人在旅途。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Jerry，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再次感谢阿妮，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